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3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三次清除邪恶展板的经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4日。2019年上半年，听说我第一些小区出现污蔑大法和诽谤大法师父的邪恶展板，除了有诽谤大法的内容，还附上了师父的照片。我听到后心里充满了悲愤，大法教人真善忍，遇到问题矛盾找自己，这么好的法在人间却遭受如此的诬陷，天理难容。不行，不能让邪恶展板在这里毒害世人，必须清除掉。发正念的时候，加上清理各小区的邪恶展板背后的邪灵，让世人看不见邪恶内容。家人在附近各小区找了一圈后，我们决定先去清理只有一个邪恶展板的小区。这个小区的放邪恶展板的宣传栏是个对开式橱窗，各用插销扣住。晚上我们发好正念后出门，由于小区摄像头比较多，家人求师父帮忙下半小时的雨。出门果然下起了小雨了。我们一边走一边发着正念，请师父加持我们正念正行，顺利清除邪恶展板。我们打着伞进了小区，宣传栏在小区主要路口处旁边，路口处有灯和摄像头，宣传栏这边正好没有灯，但做啥事别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找到邪恶展板所在橱窗后，我摸到橱窗右下角插销，打开插销后十几次劲也没拉开橱窗。再仔细一看，原来橱窗右边中上部还有一把挂锁锁着。我有点泄气，说打不开啊。这时看见小区里陆续有人从身边经过，我有点紧张，求师父给我们下个罩，让常人看不见我们。家人没有说话，试着打开另一边橱窗的插销。一下子居然打开了，他把手伸进去，一下子把这边橱窗的邪恶画报拽了下来，拿出来后，我接过来立即握成团。家人关上那扇橱窗，插上插销。我们打开伞，从小区另一个出口顺利出去，出去走到有垃圾桶的街道上，把邪恶画报撕碎扔进垃圾桶。这时雨停了，我们就往回家的路上走去，一看表，从出来到现在刚好半小时，谢谢师父在我们身边加持着我们。我们准备去的另一个小区，之前已经去看过实地，是所谓樊某教宣传栏，并排有三张邪恶展板，中间一张有师父的照片。宣传栏的位置在小区进门的一条主干道上，只是离门口保安室有些距离。宣传栏的旁边是有运动器械的小树林，常有居民在那里做运动。宣传栏上方就是摄像头，对面是居民楼，走道路口都安有摄像头，清除的难度比上次大。有一天我们都走到小区附近了，心里还是觉得有点不稳，我们没有进小区就离开了，但心里一直想着那里邪恶展板上还有师父的照片， 心里很难受。作为弟子，我们应该尽快清除它，不能让邪恶这么肆无忌惮地污蔑大法，不能让世人被它毒害。在我们决定去的那天，天虽然阴沉，下了点小毛毛雨，但很快停了。我们求师父下点雨，但是雨还是没有继续下。我有些犹豫，心里想，难道不下雨就不去清除邪恶展板了吗？去，还是得去。我们在马路上的候车厅灯箱观察研究了一下插销的位置，是在灯箱的底部，所以外观上看不出来。差不多傍晚的时候，我们走进了小区，来到邪恶展板宣传栏的附近，前方有人在聊天，路上不断的有人走过。我们不停地发着正念，求师父给我们下个照。家人同修在宣传栏的底部摸到了插销，但是被铁丝扭住打不开。过了一会儿，家人还是没打开。天越来越暗了，小区居民吃完饭会出来散步，人会越来越多。我们就站在小区主干道宣传栏旁，面前时不时的有人经过。我虽然发着正念，但心里越来越着急。由于紧张，我说要么我们下次来，先回去吧。家人没有回答，再发正念，手在背后一直在摸索，试着打开插销。发正念都念出声了，我心里开始喊师父，喊了三声师父，求师父加持我们的正念，帮助我们。就在我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，家人说打开了。拉开插销，打开宣传栏玻璃窗，我们迅速扯下邪恶画报，折叠好放在事先准备的包里，从旁边有运动器械的小树林，沿着小道走到小区侧门。这里有门禁，得刷卡才能出去。这时有个人走在我们前面，刷了卡，门开了，我们跟在他后面走出了小区。回去后，家人突然觉得另外空间的邪恶压了过来，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。他马上发正念，请师父加持解体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。一直到半夜连续发了几次正念，觉得好了些。第二天晨练后，他脑子里又不断有邪恶的演化，被摄像头照到了，被举报了，被盯梢了。外面还不时的有警车拉着警笛呼啸而过。他几乎每个小时都发一次正念，加强主意识，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，解体邪恶强加的怕心，清除它，只走师父安排的路。到下午时分，家人感到心平静下来了，不再有怕，知道行了。我们感谢师父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。我们准备去的第三个小区，清除展板的难度更大。宣传栏玻璃窗里一共有七张邪恶展板，而且还有师父的照片，并排在近小区二三十米的道路旁。我听到有七张的时候，心里就犯嘀咕了。七张，站那里要弄半天啊。人还没去就畏难起来了。我们去实地观察了两次，第一次是个雨天的下午，宣传栏旁边的路上来来往往的小轿车挺多。第二次是在晚上，这个宣传栏的下面正在修建道路，水泥块还有石子乱七八糟地堆在这个宣传栏下面，路面坑坑洼洼的。走进小区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年轻男士从身边经过，我有点警觉，转了一圈我们就出来了。在回去的路上，一个饭店门口有一个面貌有点凶的男子，眼睛一眼不眨地盯着我们，眼里透着不善，我心里掠过一丝不安。走了一段路，在无人的候车站，一个小伙子站着抽烟，好像在等车的样子。由于我之前被跟踪，这个时候起了疑心。第二天上班，一整天莫名的心慌心跳。回到家里，家人告诉我，他做了很不好的梦， 我们在这个小区拆除邪恶展板，被蹲坑的610警察发现。我们俩出现的这个状态，使我们取消了当天去清除邪恶展板的计划。后来有同修来家里，我们说了这个情况，希望同修和我们一起去清除邪恶展板。结果同修说，他们知道这个小区，说邪得很。由于都有被迫害的经历，再加上有其他事情，对我们说，能做的就是在家里发正念。我当时说，我也有点怕，但是怕也要去，不能看着邪恶展板在那里害人。那天学法比较多，到了天快黑的时候，我有些坐不住了，和家人说，咱们再去找找外同修吧。家人同修马上同意了。我们来到外同修家，我说今天找你有事，去 S 小区清除邪恶展板。外同修想都没想就说，现在去吗？走啊。同修的修炼状态让我们感动，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小区的情况和路段，小区怎么进怎么出，小区摄像头在哪里等等，最好能找到车里无摄像头的出租车进入小区。出了外家门，我们走了一段路，就遇到一辆无摄像头的出租车，顺利地来到了 S 小区。我们互相提醒着，请师父加持我们的正念，让摄像头只有光没有图像。外很有经验，跟着我们站在宣传栏邪恶展板的背面，因为插销就在背面，这个角度门口保安是看不见我们的。结合着以前的经验，我们打开宣传栏的橱窗，他们快速地一张张扯下邪恶画报，我一张张折叠放在准备好的包里，感觉就2分钟吧，我已经站在小区楼道上等他们了。他们把橱窗关好，恢复原样。当我们离开那个小区一段距离的时候，我才回过神来，这么快这么顺利地就清除了邪恶展板呀，谢谢师父，是师父的加持。由于我们有这颗不让邪恶展板毒害世人的心，安排了有经验的同修帮助，使我们顺利地清除了看上去清理难度很大的邪恶展板。静下心来回想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，看到自己一遇到事情就有着各种情绪，有这么多人心怕心，这些存在的人心使我在修炼的路上举步维艰，提高缓慢。而这些人心在学法比较多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些人心真的都不是自己。修炼了20年了，是老弟子了，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一个平和慈悲的心态，面对眼前出现的各种情况，面对世间无常的一切，稳下心来正念正行。我们的本性本来就是纯正美好的，是具有着真善忍特性的，我们就应该维护一切正的因素，为一切正的因素负责，正一切不正的。很惭愧自己意志力不够，对法理有时候悟到却没有做到，修炼中不能勇猛精进，以后要多多学法，好好学法，坚定正念，精进不怠。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面对骚扰，羞怯怕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5日。作为修炼的人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一定是由自己在那个麻烦中必须去掉的执着心。特别是邪恶派人找上门来时，更是需要我们放下一切执着去应对的。我曾经历了几次派出所警察的电话骚扰。2017年8月， 全国性的骚扰也波及我市，很多法轮功学员都被派出所警察骚扰，或打电话，或到家中录像拍照。一天正好是我女儿结婚回门期间，我接到派出所片警电话，我告诉她我有事正忙，过后有时间我再回电，她答应了。当天晚上我就回了电话，给警察讲了真相，但是她并不认同，声称还要找我。因我当时没在户口所在地住，所以她不知道我住哪里，非要追问我的住处，我没告诉她。随后我又给她写了一个很长的真相手机短信，希望她能明白真相。2018年7月，派出所又有一个女警给我打电话，问我还练不练。我说，我练也好，不练也好，这是我个人的信仰问题，不需要你们管吧。她说，你应该学学法律。我说，谢谢你的提醒，我学了，我们就是遵纪守法的，没有触犯任何法律，练法轮功也不违法。公安部、国务院规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，你们也得学学法律，依法办事啊。他说，这是上面定的。我说，上面定的是法律吗？他气急败坏地说，你是不是不和我们打交道了？你这事我们就这样报上去了，以后也不找你了，你可想好了，将来你的孙子上学当兵都受影响。说完就把电话挂了。下来以后我反思自己，为什么触动了他恶的一面，让他发火了，肯定是由于自己内心不够纯净，有争斗心、对抗的心等，对方没有感受到我的善，才使他发怒，从而抵触真相。2020年3月的一天上午，新来的派出所片警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说有我们小区附近一个法轮功学员因为发传单被抓了，问我与别人有没有联系，还说有时间到我家来一趟。从片警给我打电话的语气判断，我感觉这个警察很善良，于是当天晚上我给他打了电话，告诉他不要来我家，不要参与迫害，并给他讲了真相。我们都是在很友好的气氛中做了交谈。他首先提到天安门自焚，我给他讲自焚是假的，是电视台导演的。他说，这怎么可能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就给他分析从录像中看到的不合常理的地方，他无话可说了。在谈到中共的邪恶时，他并不接受，一直强调中共如何好，如何强大等，认为法轮功在搞政治等等。最后我说，快找真相看看吧，通过谈话我看你不了解中共，不了解法轮功。他沉默一会儿说，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，看来我们还得谈谈，我有时间找你。这次电话打了20多分钟。第二天我在被发时心静不下来，老是反出与警察的对话，不到300字的一段法，我背了1个多小时也没背过。我急了，心想不想他了，这不是干扰吗？这时正好背到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所说，真正修炼得修炼你这颗心，叫修心性。这句话一下子就让我清醒了，认识到当前这个骚扰不正是给自己修心性的好机会吗？我要放下一切不好的念头，用最纯净的心去给警察讲真相。前几次因为怕他们知道我的住址，所以一直有躲躲藏藏的怕心。这次在疫情期间，小区都登记了出门证，他们已经知道我住在哪里，所以这个怕心也就放下了。还需要放下的就是怕被迫害的想法，一丝不留。我是来助师正法的，我是为众生得救而来的。想到这里，一股正气瞬间充满全身，再也找不到怕那种物质了。过了几天，警察又打电话说，你不是不让我到你家去吗？那你到社区这儿来吧。我问，你叫我去有什么事？他说，也没什么事，就是聊一聊。我说，那儿都有什么人？他说，就我和社区书记。我说， 你不能录像拍照什么的。他说，没有没有。我说，那好，你等一会儿。一路发着正念，我不一会儿就到了。他把我迎到书记办公室，坐下来很热情地寒暄了一会儿。书记问我什么时候开始练功的，我告诉他1996年，别看那时候我还年轻，当时身体不好，生完孩子后就开始便秘，后来就得了痔疮，发炎的时候难受得不行，九年的时间非常痛苦，练了功后没几天就好了。还有子宫肌瘤，每年妇科检查都让我去做 B 超，单子上都记录有子宫肌瘤的大小，都给标出来了，眼看一年比一年大，后来竟不规则出血。那时我还考虑是不是去动手术，后来练了功也是很快就好了。书记说，嗨，练什么都一样，只要坚持下来都对身体有好处。我说，不一样，在这之前我练过好几种气功都不管用，练了法轮功就好了。警察说，那也不能违法呀。我说，那当然了，我们就是按照真善忍去做人的，怎么会违法呢？我们不伤害任何人，你看在这个社区，在我们这个派出所管辖的这片，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坑蒙拐骗偷等不好行为，肯定没有练法轮功的。他们俩对视一下没吭声。我接着说，在2000年公安部发了一个39号令，那可是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、公安部这三个国家权力最高机构发的，规定14种邪教，里面没有法轮功。2014年6月2日，法制日报又重申了一次，14个邪教，里面还是没有法轮功。警察有点不愿听了，说，不可能。我说，不信你查一查。他当时没查。紧接着书记说，做好人我也赞同，人就得做好人，但是脑子里别想那么多那么远。我明白他想说什么，他想说不让我信神。我说，人得有信仰，得有个做人的标准，违背那个标准的事就不能做，上面让说的做的不一定是对的。你看这次疫情开始说没有人传人，把李文亮医生等人定为造谣者，被警察训诫，可是后来疫情爆发了，瞒不住了，李文亮也死了，老百姓不干了，要求追查责任，结果弄来弄去找了几个警察当替罪羊。那如果没有上级的命令和指使，警察敢去训诫吗？那当追责的时候，上面怎么都不承担责任，都推到基层的警察身上。书记说，哎，没办法。警察说，历朝历代都这样。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人，递给书记一张纸。书记说，咱们这有一个表，你签一个名字，就是保证不违法不反社会，反正咱们也不违法也不反社会。他递给我，第一眼就看到法轮功三个字，我马上说，这上面有法轮功，我不签，我要签了就证明说法轮功是违法的，法轮功不违法。他们俩有点愣了。我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在其中的第99条和100条已经废止了对法轮功书籍等出版物的禁令。他们俩马上拿出手机来查，警察很快找到了，书记找不到，警察还教他怎么用百度搜索。看后两个人不说什么了。书记说，那废止了也不一定让出版呢。我说，你不能这样说，出版不出版是另外一回事，他废止了说明他们纠正了错误，法轮功不违法。警察说，我们回去好好学习学习。我一看时间，说，快12点了，我得赶紧回家做饭，家里还有病着的老人呢。他们说，行，赶快回去吧。他们很客气地送我出了门，谁也没再提让我签字的事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有为的代价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4月13日。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深，写出来意在给同修一点思考和借鉴。第一件事，20多年了才找到错在哪里。那是迫害前的事，我认识了一个同修叫民，相处很好，他没工作，租房子，经常靠倒腾货物赚点差价，比如把外地苹果或钢材拉到本地，卖掉后从中赚几百元或几千元，这是一种正常生意，就是辛苦点。有一次他说有笔生意本钱不够，跟我借10000元，我没多想就借给他，可是他赔了，之后又跟我借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每次借钱本钱都回不来。当借到11万多时，我觉得不对劲，拒绝了，但心里一直想，他为什么屡次借屡次赔呢？其中一定有问题，多次跟他交流又找不出原因。他自己也奇怪，他以前赚过几笔钱，也懂生意，他不死心，总想把赔的钱捞回来。我也反复找自己，究竟错在哪？去利益心、同修情，好像都不是。周围同修也帮我找，找来找去都是一头雾水，都不是根本。您每次见到我都很着急的样子，我宽慰他，别急，钱慢慢还。那时我想，可能他命里没有，不然为啥每次看好的买卖差一点就不成呢？后来邪恶迫害开始了，从此我再没见过他，但心里偶尔会想起他。他生活挺困难，听说他妻子经常到菜摊捡别人扔掉的菜叶，拿回家洗一洗吃，孩子上学穿的衣服也很旧。他欠我11万多，20年前对他来说是天文数字，如果我硬要，他倾家荡产也还不上。他是一个挺好的同修，挺精进的，就是因为这一点，我一直没开口难为他，怕给他增加压力，打坐难入境。后来我想起师父一段法，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尽管是欠大法弟子的也不行啊，当然有的学员说不要了，我送给你了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于是我决定，这11万元我不要了，就算没这事，让他好好修吧。他非常感激，说你挺有境界的。我说师父为我们承受的更多，我给你减点压，你轻松修吧。虽然事情了结了，但我偶尔也琢磨，肯定有前因，我究竟错在哪里？去年秋天我又见到民，近20年没见面了，他变化不大。我说我一直想知道你当年生意总不成的原因，咱们回忆一下，看看漏在哪里。他想了想说，我朝你借钱做生意时，其实不是为我自己，想赚钱帮助林，林欠别人钱一直还不上，媳妇要跟他离婚，我能看他离婚不管吗？我一下子明白了，漏在这儿，多强的有为之心呀，原来祸根在这。我知道他跟林挺好，没想到他做生意是想暗中帮林一把。作为修炼人，这不光是有为，还有很深的情在里面。我说要知这样，当时我不会借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因为人都是有债要还的，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的，都有苦要吃的，就在这样的难度中，看你能不能修。林同修我认识，听说他离婚了，去年又听说因病业走了。民这样做是想让林翻身，这不是代替还业吗？他生意能做成吗？此时我才看明白，我一次次借钱给民已经不符合常人状态了，是有为的帮助同修，也有同修情在里面。如果关系一般，我会借那么多钱给他吗？幸亏我打住，不然旧势力会把我也掏空。修炼是严肃的，稍不注意就要付出代价，同修间不能有为做事。第二件事，本想帮同修， 却害了同修。同修山是我的店员，他入门晚，人厚道能干，就是生活困难，租房子住。后来他家拆迁了，政府给了100多万，他买房子交了首付，又给孩子存上点，剩下不到40万。我提醒他，现在钱毛不经花，你省点用，过日子用钱的地方多了。山答应着，也跟我说，这钱放着也是放着，你如果用钱可以随时拿去用。他信任我，觉得我是知己。当时我生出一念，怎样帮帮他呢？我想起一个亲戚，他搞网上理财挺成功，听说利润空间很大。亲戚还说，这是一家马上要上市的公司，前景看好。于是我跟山说，你借给我50000元，我帮你理财，赔了算我的，挣了算你的。山马上把50000元转给我。几个月后，我心里不稳，怀疑亲戚说的这家公司正不正，修炼人这样做是不是不劳而获，是不是投机行为。于是我马上催促亲戚把那50000元提出来。亲戚说，现在是上涨时期，你提前不吃亏吗？我很坚决，非提不可。亲戚马上把钱转给了我，本金50000，获利20000。我把这些钱全交给山，山要给我10000。我说，那干啥，你的就是你的。我一再嘱咐他，你可别弄呀，这条路子我总觉得不正。其实就是不正。山当时答应的挺好，说，你放心，我不懂这个，也不会弄的。半年后，一次山表情沉重地跟我说，我赔了30多万。我惊讶，咋回事儿？他说了事情经过。原来，自从我给了他那20000利润后，他动心了，自己偷偷上网查，发现各种理财五花八门，利润很诱人。于是，他跟3家公司签了合同，把钱转了过去。没想到，回来钱很少，根本不履行合同。此时他才明白，上当了，可是晚了，他手里的钱几乎全光了。我后悔的不行，是我有为的心害了他。如果他不从我手里得到那20000元，哪能出这种事？我帮了他20000，他赔了30多万，我非常后悔，真是教训呀。修炼人帮同修，一定要在法上交流，让同修有正念和境界的提高，才是真帮同修，而不是用钱和物质来帮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罗汉应该是无为，心不动的。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说，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。以上两件事也是我修炼上的教训，后一件事也可以说是污点。我体会到，修炼中不管遇到啥事，觉得不对劲时，就立即打住，向内找，一定有不易察觉的人心和人的观念在里面，有为做事只能帮倒忙，还容易害了同修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感动于音乐，帮您过劫难，作者云南大法弟子，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5日。傍晚我点开了在明慧网上下载的音乐，帮您过劫难，我的身心在音乐响起的那一瞬间凝住了，心灵无比的宁静，一种博大无私的慈悲从音乐中缓缓流出，让我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。我眼前出现了浩渺的星空，而我仿佛是其中的一颗星，已渐离尘世，融进那一片星海。等我站起身来看向窗外时，发现今晚的夜空格外的静谧，而小区里每家每户的灯光显得比平时要明亮通透。我心中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欢愉，嘴里情不自禁地也跟着音乐唱起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由此我感受到创世主的无量慈悲，在宇宙走向末劫，众生陷入危难时把人救起，用神传给人的音乐唤醒人们久远的记忆，唤醒世人沉睡的心灵。 我想起了师父在《红银舞》《我把真相传唱》中的诗句：现代人多来自天堂，因为创世主会把新天门开放，他造新宇传大法，披星破浪，救众生把尘渣扫荡。我觉得每一个音符背后都是创世主的召唤，透过音乐要救生命，度过劫难。我脑海里忽然想起了神韵晚会的主持词：五行对应五音，五音对应五脏，所以神传的音乐，乐与药同音，先乐后药，常听得音雅乐，能使人身心安泰。在中共病毒、武汉肺炎肆虐之时，这首来自天国的乐音真的能让人听到天国的召唤，让人远离危险，度过劫难。真心希望天下有缘人都能听到这首音乐。在此我想起了自己亲历的大法音乐度化心灵的故事。我在学校做教师的时候，中午要带学生在学校食堂吃饭，吃完饭在教室里守着学生到下午上课，叫做午辅。午辅时间最长，比上课还累，通常学生也比较浮躁，到下午上课时又无精打采。我就给学生放大法音乐普渡，放着放着，学生们就安静下来了，各自看书或休息，也没有人讲话，整个教室都融在一种宁静祥和的氛围中。后来一到中午时，学生们就让我放音乐，而我也在普渡的音乐声中越来越升起了对生命的珍惜。我看着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睛，感到生命的可贵。后来我给我教的学生都做了三退。虽然在后来我离开了我熟悉的三尺讲台，但是我每每想到那些和学生们在教室里的中午，耳畔都会响起大法音乐普渡。从我买了车，我的车上就随时放着大法音乐，也会放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。我非常喜欢一个节目《天音净乐》，我每一期都下载，每一期我都会听好多遍，节目里的歌曲我都会跟着学唱。我还会把节目里的主持词下载下来，有时用在我自己的写作里，或者是教学里，或者是向人讲真相里。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，这个节目已经许久没有更新了。作为一个天音净乐的忠实听众，我非常期待能继续听到这个节目。在这里我也要对制作这个节目的所有同修们说一声谢谢，谢谢你们。这个节目像明慧网一样，伴随我走过了许多个春秋冬夏，每一次都给我正念、信心与希望。在中国大陆广传神韵的那几年，我的车上就不间断播放神韵晚会光碟，坐我车的人都会看到、听到，我车里也会放几盘神韵光碟。停车时问路的、发广告的或者是有缘的，我就送给他们。有一次我们带了好多神韵光碟到乡下去发，在一个路卡好多车都停下了，这时同去的同修就拿着神韵一辆车一辆车的发，当时排了好长的车队呢。马上我耳畔响起了非常振奋人心的神韵晚会开场的音乐，几乎是每辆车此起彼伏的响起。那一刻我感到周围的一切似乎变成了神韵的舞台，而神韵的音乐伴随着生命得救的喜悦，从每一辆车里传到了我身边，传到了更远处。许久不坐我车的家人偶然坐我的车，听到神韵这么动听的音乐，眼睛都亮了，以致在我向其他人赠送神韵时都忙着在一旁补充这个音乐好听。后来我被绑架了，当警察审讯我时，我忽然想起了那一年神韵我最喜欢的一首曲子《看破不是迷》，我情不自禁地哼了起来。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审讯我的那个国保警察非常惊讶和欣喜地抬起头看着我说：“你哼这个曲子真好听。” 我被关到看守所后，关在我隔壁那一间的一个同修会在风池里唱大法歌曲，他的歌声太动听了，把我们这一间关的人都吸引到风池里来听他唱。有一次他唱施恩颂，我听得热泪滚滚，周围的人看到我那样，没有觉得惊讶，都很理解，似乎他们也有种说不出的感动。后来我也在风池里唱得度，好多人围着我，有一个杀人犯老太太睁着大眼睛盯着我说，哎呀，这个歌太好听了，你再唱一遍吧。之后我被送到了监狱，在监狱里不让和同修说话，有时大家一起在洗漱间洗衣服时，我一边洗一边哼唱神愿晚会里的歌曲，在不远处的同修听到了会跟着喝。这种只有大法弟子之间才能明白的交流方式，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给了我们彼此正念的加持。我的车沐浴在大法音乐中变得非常灵动，从来没出过问题。我被非法关押的几年，我弟弟开我的车，他总放些常人的流行歌曲或者是灵异小说。到我回家时，我弟对我说，你这车太费油了，我都不敢开了，开不起。我一看油表12点几，可我开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高的油耗。我弟说，你换车吧，我查过了，你这款车就是油耗高，这么高的油耗是正常的。我知道万物皆有灵，我的车陪着我那些年做了好多证实法的事情，跑了好多路，他一定是反感听那些常人的东西，才用升高油耗来表达不满。我回家后就把车里乱七八糟的音乐删了，车上的常人杂志和古古怪怪的东西都丢了，像我以前一样放大法音乐，放酒瓶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放明慧电台的节目。很快的，我看着仪表盘上的油耗指数一点一点地往下降。没过多久，我弟弟再次向我借车时，我车的油耗已经是 7.4， 比市面上最轻的车油耗还要低。弟弟面对实实在在的油耗指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听到这首帮您过劫难的音乐，不禁使我想起了这么多与音乐有关的往事。在此时，因中共病毒、武汉肺炎而惶恐不安的心灵，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以求生的灵魂，正需要这样的音乐，帮您过劫难，来让身心安放。愿有缘的您一定不要错过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义中做主角，做好三件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3日。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，我坚持很多年了，基本上不挑人，只要是我碰到的人，我都当作是师父让我去救的人，我都不会放过。找到合适的话题，很自然的就说到主题上，对方能很快同意三退。我并且告诉他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遇难成祥保平安。越讲怕心越少，效果很好，经验也就积累多了。最多的一次2个小时劝退了39人，还有一次2个小时劝退30人。从师父的讲法中知道时间的珍贵，救人的紧迫感，深知还有相当多的人不知道大法真相和中共邪党的邪恶，被邪党谎言欺骗着。大法弟子不告诉他们真相，他们就没有机会了，没有命了。于是在年前，我与一位同修配合，趁着够年货人多的时候讲真相。有时候一天去2次， 劝退后送上一句祝福，效果很好，并且定下计划，准备好资料，过年期间救人不停。但是年初一，我们的计划就被打乱了。由于疫情爆发，我弟就封城、封路、封村、封小区了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，对于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救人的我，看着准备好的资料不能送出去救人，心里那个急呀，真是后悔自己以前怎么没有抓紧呢。这次如果是最后的大劫难，能有多少人留下，包括我们身边的人，还有亲朋好友。我就一家一家的给亲友和朋友打电话，让他们在大疫中不要怕，诚心敬念我以前告诉他们的九字真言。他们回答都知道了，我们都在念，我才松了口气。但外边的人怎么救呢？我在家静心学法三天，我明白了大法弟子是救人的使者，疫情怎能封住大法弟子救人的慈悲。任何时候我们都是主角，任何时候救人都是我们的使命。师父让我们救人，旧势力在毁人，不能承认他，这不是间隔我们同修的理由。我开始发正念，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。我觉得需要找同学们交流，我骑着电动车出了小区的门，直奔同修的家。一路上，原来喧闹的城区和全市最大的广场几乎不见人影，同修住的小区也封了，门口有人把守，进出都要测量体温，验出门证。我一路上发着正念，到了门口，我连车子都没有下，也没有人拦我，我就直接进去了。通过和同修交流，我们明白了，疫情封住的是常人，担当救人使命的大法弟子不能被封住。我们要突破观念，各显神通，救人的脚步不能停。因我家的房子大，又是一人独居，我就把我家当成学法点，同修交流的地方。这样，我们又回到了正常学法和交流的状态。但是，由于封小区，街面上没有人，怎么救人呢？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，难也有你走的路，看你去不去找。于是我就带着救人的资料进出多家超市，因为人少，服务员不忙，一般我都是走到每一个人面前对他们说，请多多保重，现在疫情严重，你们还要上班，告诉你一个保命的秘方，把真善忍装在心里，它是正能量，一正压百邪，瘟疫就是邪气，成念九字真言，并退出入过的党团队组织，都能平安度过劫难，让家里的人都念吧。那些服务员大都感激地说，谢谢你老奶奶，你真是个好人，你这么大年纪，在这个时候还想着别人。我说，是大法师父叫我做的，你们谢谢师父吧。一个年龄大的超市保洁人员感动的泪水都流了下来，说谢谢你的师父。这时我送上护身符和真相小册子，他们都非常仔细地看。正月15后，一个同修要到20里外的地方送货，我就和他一起去了。一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和车辆，送货也只是送到大门口，两个人把货接过去就关上大门了。回来的路上，昔日车水马龙的路上静得出奇，每隔几里地只有一个保洁人员坚持在自己负责的路段上。那天那时，我真的有点感到师父讲的人见人亲的感觉。面对每一个保洁员，我都非常激动，像见到亲人一样跑过去说一声，你好，多保重，看你们清洁工多伟大无私，当官的都躲在家里怕传染，你们不怕吗？他们都说没有办法，大年三十初一也不放假，也不加工资，都要上班，晚上9点才能下班。我说，你们辛苦了，今天我是专门给你们送福来了，人家都在家里避难，你们还要上班，告诉你们一个辟邪的方法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九字真言就能保平安，瘟疫就不上你身， 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，神佛就保佑你，再把你的无神论组织退掉就安全了。就这样，我们来回绕了很多路，碰到人就讲，忘掉了寒冷，忘掉了饥饿，只有救人的心。他们看到我们也很激动，都感激地说，只有大法的人关心我们。那天20多人散退了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